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自从有了文字记载，先代圣哲中值得记述的无不完备的记载于经传之中。至于从历代君主中选拔君德，从流传的风声中观察先王的一列，帝王中没有谁能比尧舜更高，王爷中没有谁比文王武王更显赫。因此圣人遵循他们的道，将文章传布于六经，效法他们的教化，为百代帝王树立典范。从此以后，三政夏政建营，商政建丑，周政建子，频繁更迭，五季岁月日星辰历数交替延续，增减之道不同，治乱之路各异。秦朝继承数代的基业，却因任用刑法而灭亡。汉朝没有一尺土地的基业，却因尊崇经术而长久。重视雕虫小技，魏国道因此衰微。玄学之风兴起，晋朝纲纪于是大坏。考察九流的优劣，比较四代的兴衰，端正君臣关系，明确贵贱等级，美化教化，移风易俗，没有比儒学更重要的了。所以帝王用儒术达到刑罚搁置而返回淳朴，贤达用儒术刻写经石，书写竹帛。儒学在时代中的意义真是重大啊。自从魏国到衰微，天下动荡，伦理败坏，战乱四起，先王的旧典章往代圣人的遗训被扫除殆尽。到太祖宇文泰承受天命，特别喜好经术，在三代夏商周中寻求缺失的文献，从千年中获取治理废除魏晋的制度，恢复周公姬旦的美好典章。卢景轩、卢旦学问贯通各类技艺，修补了无理的缺失。长孙邵远才华出众，见识广博，纠正了六落的败坏。从此朝廷典章逐渐完备，学者们趋向分化。世宗宇文毓继承帝位，崇尚学问艺术。宫内有崇文之冠，宫外重视国子监的职责。手握竹简，心怀素卷，坐席重叠，解疑欢笑之事，见或出现在朝廷。头戴圆冠，身着方领，手执经书，背负书箱的学生在京城登记注册。人才济济，足以超过以往了。到高祖宇文邕保定三年，下诏尊太傅晏公于景为三老。皇帝于是身穿衮冕，乘坐筚路，陈列文物，备齐礼仪，亲到戒严后亲临太学，袒露衣袖，切割生肉敬奉，举杯献酒。这确实是一代的盛世。之后命令轻车使者送去玉帛，征召沈仲到南京。等到平定山东，降低至尊的身份，慰问万圣，用特殊礼遇对待雄生、雄安生。因此天下牧养，文化教育远播，穿着儒者衣服，怀抱先王之道，开设学校接纳学生的人比比皆是，激励从师的志向，坚守专门的学业，辞别亲戚甘愿勤苦的人多如即是。虽然遗风盛业比不上魏晋之时，但遗风易俗也算是近代的美事了。那些儒者自有别的传记，以及在中随去世的人，就不兼收在此，其余的都撰录在这篇中。卢旦范阳涿县人，原名公祖，曾祖卢彦博学善写隶书，闻名于世，在燕国任几世黄门侍郎、营丘和成州二郡郡守。祖父卢寿任太子洗马，燕国灭亡后入魏，任鲁郡郡守。父亲卢叔仁18岁时州里征辟为主簿，考中秀才，授员外郎，因父母年老辞官回家奉养。父母去世后哀痛悔行六年，亲自修筑坟茔，于是有终老家乡的志向。魏景明年间被征召入洛阳，授威远将军，武奔中郎将，不是他喜欢的职务。不久受镇远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，都称并不上朝。于是出任幽州司马，又辞官回乡。当时人都称赞他高尚。卢旦自幼通达明理，博学有文采，郡里征辟为公曹，州里举荐为秀才，都不去。出任侍御史，多次升迁至辅国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幽州别驾、北豫州都督府长史。当时刺史高仲密以州归顺朝廷，朝廷派大将军李远率军复原，卢旦与文武2000多人恭候大军。因公授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封固安县伯，食邑500户。 不久加散骑侍郎，授给是黄门侍郎。魏帝下诏说，京师容易找到，人师难得。我的几个儿子渐渐长大，想让你做他们的老师。于是亲自到晋王宅地，命晋王以下的人都在皇帝面前拜见卢旦。一二次名旦，加征东将军，散骑常侍。太祖宇文泰又因卢旦是儒家宗师，学问渊博，为当世所推崇，于是授国子祭酒，晋升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魏公第二年授秘书监，后因病去世。卢光字景仁，小名伯，是范阳公卢辩的弟弟，性格温厚谨慎，博览群书，精通三理，擅长阴阳，通晓中律，又喜好玄学。孝昌初年出任司空府参军事，逐渐升迁至明威将军、员外侍郎。到魏孝武帝西迁那，卢光在山东举义，被姚授大都督、晋州刺史、安西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。大统六年携带家眷西行入关。太祖宇文泰身家礼遇，授丞相府记事参军，赐爵范阳县伯。不久授行台郎中，专门掌管文书。大统十年改封安西县伯，食邑五百户，升任行台右丞，出任化州长史。不久征赵寿将作大将。魏废帝元年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授京兆郡守，升任侍中。六官建立后，授小将师下大夫，晋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将师中大夫，晋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，转任工部中大夫。大司马贺兰祥征讨吐谷浑，任卢光为长史，晋爵燕郡公。武成二年下诏命卢光监督营建宗庙，完成后增邑四百户，出任渝州刺史，不久代理陕州总管府长史。重新论定征讨吐谷浑的功劳，增邑累计1900户。天和二年去世，时年62岁。高祖宇文邕年少时曾受教于卢光，所以赏赐丧葬用品超过常典。卢光性情崇信佛道，非常虔诚恭敬，曾随太祖在澹台山打猎，当时猎圈已合拢，太祖遥指山上对群公说，你们看到什么没有？都说什么也没看见，只有卢光说看见一个僧人。太祖说是的，于是解围返回，命卢光在僧人站立的地方建造佛塔，挖地基一丈深，得到瓦钵西丈各一件。太祖赞叹，于是建寺。等到任京兆郡守，郡舍先前多次出现妖怪，前后郡守无人敢居住。卢光说吉凶由人决定，妖怪不会无故出现，于是入住。不久卢光所骑的马忽然升到厅堂，登上床面朝南站立，又拾气无故自己破裂，卢光都不放在心上，他就是这样精诚守正。撰有《道德经》章句，流行于世。儿子卢奔继承爵位，大象年间任开府仪同大将军。沈仲自得后，吴兴武康人，生性聪慧，不同于常同。幼年丧父，守丧合乎礼节。长大后专心儒学，不远千里从师，于是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诗礼和左氏春秋。梁大通三年出任亡国常侍。梁武帝想提高学官的地位，以尊崇儒教。中大通四年，于是改革选拔，让沈仲补任国子助教。大同二年授五经博士。梁元帝在藩国时对沈仲非常赞叹惊异，到即位后派主书何武迎接沈仲西上。待江陵平定，沈仲留下侍奉梁主萧察，授中书侍郎兼中书舍人，多次升迁至员外散骑侍郎，廷尉卿兼任江陵令。回京后授通直散骑常侍，督官尚书兼任羽林监。萧察又命沈仲在合欢殿讲周礼。高祖宇文邕因沈仲通晓经术，品行端正，于是派宣纳上士柳球到梁征召他，并致信说，皇帝问候梁督官尚书沈仲，观察八圣六君七情十义，不同地域因此会合规范，不同时代因此遵循，无不趋向大顺的远途，屡见中和的圣旨。等到清香纸张起火，篆书随风气流行，文辞随时代疏远，意义随运命错乱，大礼存在于玉帛之间，至乐表现在钟鼓之外。 即使有分蛇、巨尾等祥瑞，但盛大的文辞却缺失。曹魏、司马氏谦逊的旨意无闻。有周开创基业，遵循圣哲，拯救已沦陷的苍生，修补将坠落的文物。天绝具备，人迹完全。朕恭敬的继承神器，虔诚的思虑保卫。常想恢复殷周时代的礼制，达到唐虞时代的教化。担心三千条礼仪还违背制俗，九变之乐为协和遗风。想确定统一的文字，想杜绝两家的学说。知道您学问冠于儒宗，品行标于世则。汴河之宝再次润色于金山，随侯之珠更加明亮于汉水。因此日夜操劳，瞻望思念。于是送上数帛之聘，派出翘车之诏。所希望的是像凤凰高飞，鸿雁翱翔，很快到来。阐明这些隐晦组织之处，融合那些异同，使上祥不废弃威严，中京不缺失意义。进取没有独善的讥讽，远应具备兼济的美德，岂不盛大吗？过去深宫台背之年才辞别东国，公孙弘黄发之时才到达西京。于是使道成为义的基础，公参制的本源。现在一次征召，确实兼有两方面。如果居于行生而离开影响，尚且迷惑于邦国而忘记官国，就不是所说的了。又敕令襄州总管魏公宇文直敦促遣送，途中供给务必优厚。保定末年，沈仲到达京城，下诏命他讨论五经，并校定中律。天和年间，又在紫极殿讲三教义理。朝士、儒生、僧侣、道士到会的有2000多人。沈仲辞意优厚，激辩明快，繁琐解释都被诸如推重。天和六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鹿门博士。仍在鹿门馆为皇太子讲论。建德末年，沈仲自认为入朝已久，且年龄超过规定，上表请求返回梁朝。高祖下嘉奖的诏书答复说，开府是汉南的棋子，常牵动虚怀，江东的逐舰屡次疲劳严守，所以数帛聘深宫，仆人征服生，加上梁朝旧臣三代节寿，沐浴荣光，承受恩宠，不忘练本，深可加上。而储才禁用，岂无先例？正在求贤，义理不同于来归之城。沈仲坚决请求，于是允许，派小司门上士杨汪送他。梁主萧亏寿、沈仲散其常侍、太常卿。大象二年，来朝京城。开皇三年去世，享年84岁。隋文帝派舍人萧子宝以少劳祭祀，赠使持节，上开府仪同三司、许州刺史。沈仲学业渊博，为当世儒宗。至于阴阳图纬、道经佛典，无不全部宗览，又有很多著述，都得到要领。流行于世的有《周礼义》31卷，《仪礼义》35卷，《礼记义》30卷，《毛诗义》28卷，《丧服经义》5卷，《周礼音》1卷，《仪礼音》1卷，《礼记音》2卷，《毛诗音》2卷。凡身自文身，河东一世人。早年丧母，侍奉继母很恭敬。20岁左右好学，背着书在三河一带跟从老师讲习五经，昼夜不倦。魏永安年间，随军征讨，因功授荡寇将军，多次升迁至伏波将军、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曾读书见到吴秋子，于是回乡侍奉养亲。魏孝武帝西迁案，樊王两姓举义，被东魏杀害。樊深的父亲樊宝周、叔父樊欢周都被害。樊深因避难坠崖伤了脚，2天没吃东西。后来遇到一丹饼，想吃，但想到继母年老患封闭，或许被掳掠，于是没吃。夜里匍匐寻找母亲，偶然相见，便把饼给母亲，然后返回逃走，改名换姓，再坟晋之间游学，学习天文和算术历法，后被人告发，被囚禁押送河东。恰好魏将韩轨的长史张耀器重他的儒学，邀请樊深到自己家，因此得以再次逃隐。太祖平定河东后，追赠樊宝周为南颍州刺史，樊欢周为仪同三司。樊深回去安葬父亲，碑上成坟。不久于景引荐他为自己的辅参军，命他在馆中教授子孙，授辅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，升任开府署， 转任从事中郎，于景任司空，以樊升为资义。大统十五年，代理下归县试。太祖在东莞设学，教授诸将子弟，以樊升为博士。樊升经学通晓广博，每讲解经书，常多引用汉、魏以来各家义理而解说，所以后生听他的话不能理解领悟，都被弟弟讥笑说樊升讲书多门户，不能理解。但儒者推崇他的博学多闻，天性喜好学习，年老而不懈怠，早晚往返，长期在马上读书，以至于马受惊坠地，摔伤肢体，始终不改。后授国子博士，赐姓万钮于氏。六官建立后，受大学助教，升任博士，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天和二年，升任县博中大夫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建德元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允许。朝廷有疑难问题，常召他询问，后因病去世。樊升既专攻经学，又读诸史籍、苍雅、转咒、阴阳、卜筮之书，学问虽博广，但拙于言辞辩论，所以不为当时人所称赞。传孝经、丧服问疑各一卷，传七经一同说三卷，一纲略论并目录三十一卷，都流行于世。熊安生自直之，是长乐阜城人，年少时喜好学习，勤奋努力，不知疲倦。起初跟随陈达学习三传，又跟随房求学习周礼，都通晓其大意。后来师从徐尊明，潜心学习多年。东魏天平年间，向李宝鼎学习礼，于是博通五经，但专门以三礼教授学生。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有一千多人。他还讨论图谶纬书，搜集各种译文，前代儒者没有领悟的，他都加以阐明。北齐和亲年间，杨修之特别上奏举荐他为国子博士。当时朝廷已经推行周礼，公卿以下大多学习这门学问，有几十条积存已久的疑难问题都没有人能详细辨析。天和三年，北齐请求通好，兵部尹公正出使北齐，与其人谈到周礼，其人不能回答，于是让熊安生到宾馆与尹公正交谈。尹公正能言善辩，熊安生话还没说到的地方，尹公正就抓住要点突然提问。熊安生说礼义深奥宏大，自有其条理，一定要登堂入室看透深奥之处，怎能混淆其先后顺序，只要你能留意，我会按顺序为你陈述。尹公正于是详细询问疑难之处，熊安生都一一讲解，全都探究其根本。尹公正深深叹服，回来后把这些情况详细禀报高祖，高祖非常钦佩敬重他。等到高祖进入邺城，熊安生急忙命令打扫家门，家人感到奇怪而问他，熊安生说周帝重视儒道，一定会来见我。不久高祖亲临他的住所，下诏不让他行拜礼，亲自握着他的手拉他同坐，对他说朕未能停止用兵，对此感到惭愧。熊安生说皇帝尚且有过阪泉之战，何况陛下奉行天法呢？高祖又说其实赋税劳役繁多，耗尽了百姓的财力，朕如同拯救水火之中，想要革除这些弊端，想把府库及三台的杂物分给百姓，您认为怎么样？熊安生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，散发露台的财物，发放巨桥的粮食，陛下这道诏令与不同时代的圣君同样美好。高祖又问朕比得上武王吗？熊安生说武王讨伐商纣，将他的头悬挂在白旗上，陛下平定北齐，兵不血刃，我认为陛下圣明的谋略更为优越。高祖大为高兴，赏赐帛300匹、米300石、宅地一所，并赐给象牙护板及九环金带，其余物品也与此相称。又诏令有关部门提供用4匹马拉的鞍车，随从车驾入朝，并敕令沿途供给所需。到了京城，敕令他在大乘佛寺参与商议五礼。宣政元年，任命为陆门学博士、下大夫，当时他已经80多岁，不久退休，在家中去世。熊安生学问成为儒家宗师，当时受他学业而后来闻名的人有马荣博、张黑奴、窦世荣、孔融、刘超、刘铉等，都是他的门人。他所撰写的《周礼》一书20卷，《礼记》一书40卷，《孝经》一书 一卷都流传于世。乐逊字尊贤，是河东伊氏人，幼年时就有成人的操守，二十岁时担任郡主簿。北魏正光年间，听说大儒徐遵明在赵魏一带教授学生，于是前往学习《孝经》《丧服》《论语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》《周易》《左氏春秋》的大义。不久山东叛乱，学者四处流散，乐逊在动乱之中仍然志向坚定，不懈怠。永安年间初次出仕，任安西府长留参军。大统七年被授予子都督。大统九年，太尉李弼请乐逊教授子弟。不久太祖广泛选拔贤良之士，授予首令之职。相府户曹刘敏、邢台郎中卢光、河东郡丞辛灿相继举荐乐逊，称他有治理百姓的才能。李弼请求留下他不派遣。大统十六年，加授建中将军、左中郎将，升任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、都督，历任李弼府西河祭酒、公曹咨议参军。魏废第二年，太祖召乐逊教授子弟。在学馆六年，与各位儒生分别讲授经验。乐逊讲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，以及伏前所著的《春秋左氏传》。魏恭帝二年被授予太学助教。孝明帝即位，因乐逊有治理事务的才能，任命为秋官府上士。同年代理太学博士转为代理小师侍下大夫，从乔王宇文简以下都行束修之礼，以弟子身份受教。乐逊以经术教授学生，很有教导的方法。等到魏公宇文直镇守蒲州，任命乐逊为宇文直府主簿，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武成元年六月，因连续降雨多时，诏令百官上书言事。乐逊陈述十四条当前应办之事，其中五条切中政务要领。第一条，推崇治理方法，说：我认为现在做官的人大多追求自身清廉，能够成事，而不至于失惠爱民。
为什么呢？
近来首令任期很短，每年都要求有所成效，大概以为严厉果断就是贤能，而不太注重优抚教养。这种政策被取代后，后继者还是这样。施政对于百姓过于急迫就刻薄，过于宽缓就松懈怠慢。所以周朝失于宽缓，秦朝败于极苛酷烈。百姓不是婴儿，但应当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他们。应该在宽缓与急迫之间适中，不使百姓劳苦骚扰。近来承袭北魏衰败的政治，人们习惯逃避违抗。先王的法令已经完备施行，百姓都知晓法令，只需宣扬教化端正风俗，将百姓纳入规范训导而已。除非在军事时期，何必过于急迫。至于振兴国家达到大志，事情要靠道德教化逐渐形成，不是仓促之间能完成的。我认为冀州盛世大志始于文王、武王，政治和美于成王、康王，从那以后不能没有变故。从前申侯将要出奔，楚王告诫他说不要到小国去，意思是说因为政治狭隘，法令严酷，将不能容纳你。敬重进入齐国，称说如果侥幸获得宽恕，就能得到宽政。然而关东各州沦陷已久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应当渴望休养生息。如果不推行宽厚优容的政策，让境外听到，将用什么来使那些劳苦百姓归附到乐土呢？第二条，节省营造制作，说从前北魏建都洛阳，一时兴盛，权贵之家各自营建宅地，车马服饰器物完好，都崇尚奢侈米粒。世人追逐浮华竞争，人们习惯于轻薄，最终导致祸乱交替兴起，天下丧乱败亡。近来朝贡的器物服饰逐渐华丽，百工制作务求奇巧，我确实担心事物随喜好转移，有损政教风俗，像这类事情很应该禁止节省。李记说不要制作淫巧之物，以动摇军心。左传说宫室崇尚奢侈，名利就会凋敝。汉景帝说黄金珠玉，饿了不能吃，冷了不能穿。雕纹刻镂是伤害农事的东西，锦绣纂祖是伤害女工的东西，将这两者看作饥寒的根本。然而国家不是为军事武器之用，时事急需而制作的东西，都只是白白耗费功力，损害国家，伤害百姓。不如大力鼓励农桑，以衣食为根本， 使国家储备丰足积蓄，大功就容易成就。第三条，明确选举，说选曹记录录用勋衔，补充拟定官爵，一定要与众人共同商议，有公开推举的受任，使人得以尽心，如同看到白日一样光明，其才能有高下，其功劳有厚薄，俸禄品级所加，不能不审慎。就像州郡的选任设置，还要召集乡里，何况天下选曹，不选取人望。如果各州各郡，自然可以在内部任命。此外，交给尚书选曹全选的事情，既然不是机密之事，何足保密？人生处事，以荣华俸禄为重，修身实践，以继承先辈名声。然而，遇到时机既难，失去时机却容易。在选任的时候，应该让众人心里明白，然后呈报上奏，使功劳勤勉被知晓，品物众人喜悦。第四条，重视战争功伐，说魏朝气数终结，上天眷顾有德之人，而高阳建号称帝，最初迷失尚未败亡，拥逼山东，事情紧迫如同肘腋，好比棋局终结争相持，争相行其先后，如果一步棋不当，或许成就对方利益，实在应该舍弃小利经营大局，先保住疆域，不应贪图边境之力轻易发动新作，胜利则劳师分兵防守，失败则损失已经很多。国家虽然强大，高阳并不示弱。诗经说，德性如果不强，何必害怕生病，只有德性可以庇护百姓，不是依仗强大，力量均衡，势力相当时就推行德性的能取胜。君子之道增长，小人之道就消退，所以从前善于打仗的人先做到不可被战胜，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的机会。对方施行暴虐，我就做到宽厚仁义，对方刻薄，我一定推行惠政教化，使德则广泛流布，百姓思念有道之君，然后观察时机而行动，可以成就大事。第五条，禁止奢侈，说按照礼制，人有贵贱，物品有等级，使用要有节制，品类要有法度。马皇后是天下母仪，而身穿粗帛是为了给天下做表率。季孙氏辅佐三代国君，家中没有穿丝帛的妾，是为了激励风俗。近来富贵之家心胸日渐开阔，无不装饰婢女奴仆，在车后打扮仪容，服饰华美，在街市上炫耀，使行人停步，路人侧目。论其为国家出力，不如甲胄之士。然而他们坐享优厚赏赐，自己超过作战之人，即使不吝惜功劳花费，难道不有损其德性吗？必须有积蓄的盈余，哪里比得上抚恤军士？鲁庄公说，一是这些安身的东西不敢独自享用，一定分给别人。诗经说，岂说没有衣服与您同穿袍子，都是用来获取名利的方法。又上书言事议论的人也应该不少，应当有上达天听的，没有听到是非如何？陛下虽然心念公众舆论，想要尽知天下之情，而天下之情还是未能尽知。为什么呢？取用人才接受谏言，贵在显明任用。如果采纳而不显明，正确而不任用，那么进言的人或许就少了。保定二年，因教导有方，多次受到赏赐，升任岁伯中大夫，授予骠骑将军、大都督。保定四年，晋升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保定五年，诏令鲁公与文赟、毕公与文贤等都按束修之礼一同授业。天和元年，齐州刺史陈宫与文纯举荐乐逊为贤良。天和五年，乐逊因年届七十，上表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不许，于是赐予粮食布帛及钱等，任命为湖州刺史，封安邑县子，食邑四百户，百姓多是满左，不熟悉如风。乐逊鼓励劝勉生徒，加以考试，几年之间教化遍及州境，蛮俗中儿子长大，大多与父母分居，乐逊每每加以劝导，革除了很多旧弊，在任数年，多次受到褒奖赏赐。任期届满，回到朝廷，拜为皇太子建议，再次在鹿门教授皇子，增加食邑一百户。宣政元年，晋升位上仪同大将军。大相初年，晋爵为崇业郡公，增加食邑，连同以前共二千户，又担任鹿门博士。大相二年，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，外任为汾阴郡守。 乐逊已年老多病，坚决推辞，下诏准许。于是改任东阳州刺史，仍赐给安车、衣服及奴婢等，又在本郡赏赐田十顷。儒者认为这是荣耀。隋开皇元年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2岁。追赠本官，加赠仆，陕二州刺史。乐逊性情柔和谨慎，很少与人交往，立身以忠信为本，不自夸崇尚，每次在众人中议论从未抢先，学者因此称赞他。所著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左氏春秋》序论十多篇，又著《春秋序议》《通贯贾逵》《伏前之说》，指出杜预的为师文辞义理都很可观。史臣说，前代通晓六艺的士人无不兼通正道权术，所以说获取高官厚禄如同拾取地上的草芥。近代专守易经的儒生大多对食物昏昧，所以有贫贱的耻辱。虽然通达于祖色由命运决定，但大致都是这样。曾经议论说，金这种材质非常刚硬，熔铸后可以制成器物，水的性质柔弱，堵塞它却可以毁坏山岳，何况人具有天地的形象，含有五常的德性，朱色蓝色容易浸染，香草臭草可以变化，本来就会随邹地的风俗而喜好长缨，受其地风气影响而看重子服。至于进取争胜崇尚，是中庸之人常有的情怀，高官厚禄是上等智慧的人所想要的。所以两汉时期重视经术而轻视律令，那些聪明特达的人都专心致力于专门之学，以通晓贤能的资质，怀有辞藻华美的才华，大的必定做到公卿，小的也不会失去首令。近代的政治先推行法令，而后重视经术，那些沉默孤傲微小的人也笃志于章句之学，以先王之道装饰迂腐儒生的姿态，显达时不过担任侍讲教导贵胄，困顿时终老于破衣粗食。由此说来，不是两汉培养的栋梁之才，近代出产的新柴出木吗？大概是因为喜好崇尚的方法不同，遭遇的时事不一样罢了。使臣常常听顾老说，沈仲所学不止六经而已，至于天官、律历、阴阳、韦后、诸子百家所记载的世家道家的典籍，无不广博通晓，探求其深奥隐微，所以能驰名海内，成为一代儒家宗师。即使前代徐广和承天之流，也不能超过他。